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不知道您好吗？愿神的恩典与您同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33章，然后呢，我们要根据这第33章的经文呢，来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真儿非常的盼望继续的在喜乐灵城每一天与您相遇，然后呢，也在留言板上看到您大人孩子一起的分享，特别是全家人在灵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问或者是经验，真儿都非常的想要听到。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真儿为您带导的呢，也非常的欢迎您让我知道。好，下面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再进入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喜乐是满满的，因为你将那和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又将那和好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走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和好的使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10岁那年呢，欢欢得知自己是爸爸妈妈领养的，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开始仇恨世界上所有的人，尤其是抛弃他的亲生父母亲。他暗暗发誓一辈子都不原谅他们。而对于养父母，虽然欢欢没有理由恨他们，但从得知真相的那一天，他就开始怀疑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尤其是因为他不相信与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养父母会有多么的疼爱自己。面对他下面的弟弟，他尤其的嫉妒，因为他是养父母亲亲生的孩子。就这样，苦毒和怨恨进驻了欢欢的心中，他整个人都好像变了一样，没有喜乐，没有信心，对人也十分的怀疑和冷淡。过了3年，到他正式进入青春期，成为一位青少年的时候，这些情绪的积压就统统爆发了。他动不动就离家出走，常常出言不逊，伤害父母亲。对弟弟呢，也是非常的刻薄。无论穿着打扮还是生活习惯，他都和父母亲顶着干。身边的人看到都十分的心疼，惋惜这么美好的一个孩子就这样被自己的仇恨情绪消磨着。只有爸爸妈妈心里没有放弃他，不断为他祷告，也请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 他们夫妻两个每周五都禁食为女儿祷告，求主融化她心中的坚冰，让她感受到爱和温暖，但迟迟都看不见果效。不过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爸爸妈妈渐渐开始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忍耐，更大的信心。虽然外在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他们两个比任何时候更加体会天父的心肠，明白女儿的痛苦，也有许多的怜悯和恩典可以去帮助和他们一样在困境当中的青少年父母亲们。于是呢，他们就在小区里成立了一个父母互助会，每周聚会一次，彼此加油鼓励安慰带祷，还因此呢带了许多父母亲来信耶稣，家庭和好。他们不再单单只为女儿的回转而祈求了，而是求主加给他们力量去爱神、爱女儿，也爱更多的人。我们可能觉得可惜，为什么今天在故事当中没有看到欢欢悔改回头，原谅自己的亲生父母，感谢自己的养父母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未来在什么时候他才能够醒悟回头，他才能够允许神医治他心中的伤痛，从一个苦读的人变成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也许很多时候并看不到我们迫切祷告的事情发生，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人之间的和好和关系的重建，只有在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发生。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好像欢欢的养父母一样，他们就在迫切祷告的过程中经历了神的医治，也重新明白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即便女儿没有回头，他们也不会落在怨天尤人的可悲光景中，而是积极的充满盼望和喜乐的活着，服侍他们的上帝，祝福他们的邻舍，恒久忍耐等候他们的女儿回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和上帝建立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无论我们生长在破碎、伤害或者健康幸福的家庭中，我们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个问题：这位上帝是我的神、我的主吗？还是我爸爸妈妈的神呢？或者是我外祖父母的神呢？做父母的也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爱儿女超过爱我的神，导致我失去了喜乐、平安和神的祝福呢？除非我们从大到小每一个人都认识神，都与神和好，否则人与人是不能够彼此宽恕、彼此相爱、恒久忍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说，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所依靠的神，帮助我学会去爱，帮助我活出你的爱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的33章，然后讨论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以扫原谅雅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原谅得罪我们的兄弟姐妹呢？第二，雅各终于建立了与神的个人关系，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今天的喜乐凌晨陪伴您走过这段宝贵的时光，也期待您全家人可以一起讨论从创世纪33章所带出来的这两个问题。但愿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更深地认识到神的爱，也知道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并且可以乖乖地照着去做。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丽娜。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为您邀请到亲爱的丽娜老师在我们的当中来分享神是怎么样透过他的破碎，使用他这个自称为瓦器木器的一个无用的器皿，去大大彰显那里面的这个宝贝的大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您在您的施工里面，虽然你是强调 parenting 就是父母亲职这一方面，我相信你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就是提醒他们婚姻关系要重建。
我是觉得哈，我估计这儿你也有发现，我们华人宁愿处理亲子关系，也不愿意处理夫妻关系，
因为他们更爱自己的孩子胜过自己的配偶。孩子是不能断绝血缘关系的，
没错。所以当我们说啊，我们要开一个亲子教育的课，就很多人来。你说教一个夫妻关系，他们觉得啊，没关系，这个可以放一放。孩子很重要，
是
因为孩子不断在长大。所以呢，我在想，我都是倒叙式的，先让他们来看到跟孩子之间的挣扎，然后回头帮助父母们看到自身或者是品格方面，或者是属灵方面的成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给孩子创造一个有榜样式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你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如果他看不到的话，你怎么教他方法也没有用。所以最后我都在所有的课程里面都会提醒夫妻之间，你要知道你们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你跟亲子关系，你教他如何做正确事情的有效性，因为他看的比听的道理当然要多得多，所以就会倒推。所以每一次当亲子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父母都发现他们的夫妻关系需要调整，我都会马上推荐他们去，你们去先调整你们的夫妻关系。那同时呢，我也有一个观察，我发现如果夫妻关系比较亲密的这种父母亲，他们的儿女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问题，
是
但是非常容易解决，
是
非常容易，几乎听完课他们调整一些方法，两个人稍微有一些理念上的互动，把过去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的个人所坚持的放下，孩子很快就会健康起来。那反而是说他们要去处理他们的婚姻关系，所以呢，好像我在做的这个事工一直是把他们从最需要的那个点，然后看到一个实质的需要，然后推回去，他们要处理夫妻关系，他们必须处理他们跟神的关系。
感谢赞
美，不然的话，夫妻关系是无解的一个关系。
所以您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其实您并不是倒过来的。你虽然是倒推式，但其实我们是切入点不同。
是的，
只是说你抓住了一个华人文化的敏感性，就是我们是注重教育的，
是
然后我们看儿女比看什么都看得重，所以呢，你把人吸引过来之后呢，你再重建他们的一个架构。
是
因为真儿自己做家庭事工呢，我们就是从婚姻的这种角度来出发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事工一开始的推动是艰难的。你就像你说的，我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教会说我们有家庭事工啊，因为就是孩子和青少年。我说不是，我说的是以婚姻为中心的家庭事工，你们有吗？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对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不重要吗？就是配偶是放在家庭关系的底层。但您在讲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人生命改变，他必须要回到神的设计的蓝图里。所以我们的事工其实殊途同归，就是我们从不同的切入点把人吸引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重建他们对自己个人人生的架构以及婚姻家庭的架构，然后才有可能带给儿女一个整全的，不是失序的一种生命的理念和生命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您在做的时候呢，我想我觉得未来我们这两个事工是一个美好的结合对，但是我也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正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一方面是亟待重整的，但是如果在做事工的时候自己没有个清楚的蓝图，好比说今天你没有认识到，你没有经历过你自己完全被福音翻转的这个过程，你很有可能在做事工的时候它就是缺乏的、片面的或者是不整全的，那其实就蛮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帮助人在做他们的亲子教育，
是
那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它核心的问题，我们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过程，最终我们发现说他的家庭怎么还是破碎的状态， 虽然缓解了他当时这个青春期所带来的风暴，或者让父母亲喘了一口气，但最终这个家庭没有得到反转。可是我透过您的分享，我真的看到了，当你被神的话语重塑，你有一个整全的神学，一个健康的家庭的观念的时候，您的事工才有可能有果效。非常为您的事工感恩，我觉得能够听到您教导的人也是有福的。我觉得您真是宝藏，我们挖不完的哈。将来我们相信我们也有很多共同同工的机会。但在最后呢，我想我们都是服侍破碎的人群，我们太清楚现今在教会内部和在社会上面所面对的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那我们也都知道除了福音之外别无拯救。那今天虽然我们是有方法教导给人群，
是
有没有一些什么话语是你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抓住核心的，就是在节目的最后，面对那些正在焦头烂额，曾经像您所经历的那个就是崩溃状态，什么都收拾不起来，一片狼藉的这种生活状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正在服侍他们，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也无路可逃了，这种状态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些什么能够碰触到他们内心深处需要的这些建议激励，或者是甚至勉励和劝勉，能够带给他们什么事情是他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什么事情是他们可以放一放的，不要本末倒置的，有没有什么一些最后末了的话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说？
哇哦，我只能是说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的经验哈，当然也是从圣经原则里出来。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破碎的人，这首先是第一步。我觉得承认自己的软弱、破碎、无知、无能，这是我们真正站起来的第一步。
Amen.
这反而是最重要的。
嗯、
缴械投降、
Amen.
不要再拼命了，就说啊，我要再怎么努力一下，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努力的基督徒，我就心里很痛。我觉得啊，你如果是主的孩子，你就不要再努力了，好吧？你先缴械放下，即便是破碎，你先停下来，来在神那里，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清新的祷告，是主，如果你允许，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如果允许我在这个处境里，神，你要用这个处境跟我说什么话？我们必须打开耳朵，不要再用拳脚和嘴巴了，就是要用耳朵在神面前来寻求。当然，这个寻求的过程一定要有圣经做基础。
嗯，
在读圣经的过程里，就问一问神，今天在这个经文里，你要对我说什么？对我的处境说什么？那从神来的话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基督徒。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是说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还是一种纪律、嗯、就是要做一个守纪律的基督徒。你要读神的话，
生命有优先秩序。
当然，如果只是我觉得太多感性的基督徒
是
好软弱，我信了很多年我还是这么软弱、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真理。
是
神的话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人没有骨架，我们需要神的话作为一个骨架，先把我们支撑起来。做不到做得到是放下慢慢谈，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嗯、至少先让真理进来，这是第一步。第二就是要有群体。那不管你在世界各地任何的一个地方，去找到属灵的群体跟他们在一起。连大卫他都说我要与那些清心的人在一起，所以不要一个人孤军奋战、嗯、因为我们华人文化里常常有一些很禁锢我们的东西、嗯、好像家丑不外扬啊、嗯、然后我自己的软弱坚决不能让别人知道、嗯、我就跟神去祷告、嗯、神把我们放在关系和群体里面、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华人在面对关系解决起来那么艰难，就是关系的破碎必须在关系里解决。如果你独立要去解决一个关系的难题、嗯、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无解的方式。在关系里面敞开自己、嗯、然后呢，在关系里面被神修复，你也修复别人，别人也修复你，然后慢慢的在关系里面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要做一个群体的基督徒，因为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不仅在北美，已经在我们的华人在世界各地都开始泛滥、嗯、这也是今天年轻人他们很艰难的一个难题，也就是很多父母他们 说到这儿，我必须得心里就有一个，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一定要叮嘱的，就是说养育孩子的目的不能是养育一个快乐的人。因为现在很多父母说，我也不为你养，我也不为政府养，我也不为谁养，我只要养一个快乐的孩子。
那你就把手机给他就好了。
哇，我在想，不是的，
错了，
要养一个合神心意敬虔的孩子。因为我们这是其实很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理念。我想说啊，因为这个孩子跟随神，他就应该快乐呀、健康呀、美好啊。No， 圣经里根本没有这个教导，
没有说是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他。
我理解我们做父母的心情，我们多希望自己走的路不要让儿女再走一遍。可是说我们能不能把儿女放在神的路上，让神来带领他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治疗我们在带领孩子那个挣扎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无论经历什么，把孩子放手给神。无论是破碎也好，无论是看到他们挣扎也好，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起来见证神的福音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才能帮助下一代刚强起来。不要想要养育一个完美的后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我想你养育的难题、养育的困境和养育的无助感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是，
因为这不是神的路，是我们的想法。
是，而且这不是福音。感谢赞美主。你知道上一个月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凌晨箴言，主题就是信仰的代际的传承，然后我的最后一周的主题就是缴械投降吧。所以我们是同感异灵。因为除非像丽娜姐你所讲的，就是总结的一句话，就是缴械投降并且回家吧，回到神的家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神的家中来共同的建造养育敬虔的下一代。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本身就是神的心意，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代表他的荣美的形象，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他的代言人，最终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
是，
除此之外人没有活着的第二个理由。
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幸福感、美满或者是快乐的话，对不起，那就是撒旦的原则。
没错，
所以我们就会苦上加苦，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哇，我们真太荣幸了。我们在过往的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看到了我们亲爱的丽娜老师，她用她自己的生命见证赤露敞开的把我们带进了福音的一个中心，和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见证里。我们也深信神会继续借着你美好的生命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然后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将来无论是我们的家庭事工还是我们丽娜老师的家庭事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完美的携手和结合，以至于我们将一个整全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可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受益。再次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愿神大大的赐福和使用你的事工。
好，谢谢，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们非常的期待听到听众朋友针对我们一周丽娜老师的采访进行不同的回应和问题。
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
珍儿也会非常的喜乐的把您的这一个回应带给我们的丽娜老师。再次感谢，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一次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风吹过旷野，带来主的应许，光明的道路在我前。心中有盼望，即使夜色深浓，我灵的归处是主爱的怀中。雨滴落大地，滋润干涸的心，恩典如泉水，将我灵魂洗净。是我的家。